第三、第四章都是摩西蒙召，神呼召他的一个过程。他被呼召的过程其实已经没有火了嘛，他已经在旷野40年了，已经学会了，从学会埃及一切的学问，就变成被废武功了，对啊，就学会一切羊的回答方法，哈哈，只有唯一的一个方法，咩，哈，那这个话，这个话在广东话里面就你在说什么？咩，那是蛮有趣的，对，蛮有趣的哈。他是，所以如果他懂广东语言，学尽埃及一切学问呢，他就说原来羊我说的一切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的天气代表什么吗？那羊说咩，一切东西他都被废武功了。神重新点燃他的火，让他知道他是有用的。神要用我们，我们就常常觉得我可以吗？我可以吗？所以昨天神就跟他说：“你可以啊，因为我差派你啊，你可以啊，因为我与你同在啊，你可以啊，因为我把启示给你了，我的名字叫自有拥有啊。”所以神说：“你可以。”那去到第四章呢，摩西就继续说：“你说我可以，可是我觉得我还是不可以啊，百姓还是不信我啊。”所以摩西有他的坚持，就是坚持我不可以，神就坚持说你可以。因为我们都在那个拉锯当中啊，我们常常都在跟神拉锯，说可以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哈，那我们常常说我不可以，那这个思维方法也变成我对人相处的时候也同样是说你不可以，是不是？那个思维方法改变，神说不是，我要改变成为可以，可以。所以去到新约圣经是不是也这样说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对，我凡事都能做，保罗就这样说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属神的思维方法，从不可以变成可以。原因不是我，是神。问题是当我神有这一章圣经里面有一些很难解的部分，很难解的部分，神的确是赐给我们能力，可是神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他是圣洁的。好，我真的可以让他发怒一次两次吗？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甚是可怕，要很小心，对啊，要很小心我们怎么去跟神互动。好，那个经文分成三个段落，一到九节是一个段落，这个段落里面呢强调一个东西，摩西说我不能，因为百姓不会听我的，我凭什么走去一个群体当中说我要当你的领袖呢？是不是那一群人当中他对我没有不认识我啊？因为我已经离开那个地方40年了，对，认识我的人可能已经过去了，如果还没有过去的话，那当时他年纪很小，也不认识我 啊，那所以我是什么人，也是延续摩西的思维，我们的思维不能，不能。所以神就跟他说：“你真的不能吗？你看看你的手，你手里面有什么？啊，原来有一根杖，这根杖代表能力，杖代表能力。摩西说我不能，神说你能，你看你的杖，然后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动作哦。啊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他说是杖。”耶和华说丢在地上，他一丢变成什么？蛇。然后抓，然后把摩西就跑开了，对，很正常嘛，对，有谁丢下去看见谁说啊好玩哦，不会啊，所以摩西就跑开了。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我们手中的能力如果抛在地上，抛向世界，它只是一条蛇，没有意义，我们最后也不会留恋，你就跑开了，对。所以神最后说你要把这个你的能力交给谁呢？交给神。如果我把能力交给世界，我用我的能力我去做，做完最后你都会跑开的，没有意义的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说，我的成就就是我抛出一条蛇。虽然我们常常就是抛出蛮多东西的，对哈，很多很多蛇就放出去了。现在神说你要抓他的什么？哎，这个也蛮特别的哦。通常我们抓蛇抓什么？对，抓头的嘞，很特别。他抓他的尾巴， 抓它的尾巴，然后一抓就呢，这个蛇要变成什么？杖，对啊，要变回杖。对，那最后，所以这个东西蛮有趣的是，这根杖到底是谁的杖？这根杖是我的杖，最后只是用在世界上没有用。对啊，这根杖如果是用在神的手中呢，我抓住蛇的尾巴，我重新拿回来给神用呢，它就成为什么？很特别哦，第20节。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，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了。摩西手里拿着什么呢？哎呦，这根杖明明是摩西的杖哦，明明是他的杖，现在变成神的杖哦。对，那明明是摩西自己的能力，现在是依靠神，神的能力来了。对，我手中的杖，等于是神已经给我的东西。神装备一个人蛮有趣的。神装备一个人是用你的、啊、是等你被拣选之后才装备我们吗？不是，蛮多东西是我成长过程里面神已经给我的，是不是？蛮多东西 你很油的一个人，可能就是那个过程神已经给你那个柔和的性格。对，昨天我们去中投地区联导会，周牧师就分享一本书，讲到那个作者从前是什么。他说他是一个吸毒的人，哈，吸毒的人吸毒不光是吸毒去贩毒，而且贩毒的成绩业绩非常好，所以他是吸毒界的洗徒。还没信主之前哦，对不对？还没信主之前，他已经很有那个创意，很有革命性。然后呢，他白天就上班，然后就暗暗就经营这个吸毒跟贩毒的工作，晚上就派那个单张宣传共产主义。哎，这个人很有革命性哦，对不对？一个这样的人，后来他信主之后，他里面的那个革命性就不满足于那种传统，后来就慢慢变，就变成一个洗涂中心了。所以原来神用一个人，不是等我用你，等我说蒙召的时候我才用你的，整个性格脾气各种东西的塑造是预备备用的。好像玉婷刚才说，哦，你为什么选我？为什么选我？啊，我好像圣经也不熟，什么都不了解。哎，神已经塑造了你的性格，对，神塑造了我们蛮多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如果不带进神的国度里面，它就是被世界用，被世界用，我抛在地上就只会出现一条蛇，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。可是我用在神的手中呢，我原先的性格各个东西可能我走歪了，神说你回来，然后神就继续用，那就成为神国度里面神的杖在我们手中。对，所以这根杖本来就是我有的资源。我们服侍神常常都说 我没有能力啊，你看我手里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啊。神说有啊，你有五根指头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手里面有的是我给你的能力啊。是这个能力不是、去到服侍神才有的，已经有的很多东西都在里面酝酿到一个点，在神的国度里面就可以被用了。对，手我的杖现在变成手的杖、神的杖。对，这是 蛮有趣的。对，所以原来你跟我不用怀疑自己啊，你说我不能、啊、刚才说抽到十分钟讲到，我可以不讲吗？对啊，李岩说我可以不讲吗？对、啊、可以，你当然可以不讲咯、啊、不讲十分钟讲三十分钟咯，对不对？可能啊，那我立刻讲，对不对？反正按着定命，对，人人总有一死，对不对？死后且有审判，快讲完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那快讲完，哎，如果老师有死后且有审判嘛，老师有判决的话，那也成长了嘛，是不是？那很好啊，对啊，很好啊。我们的成长是回到神里面，回到神里面，把我的杖变成神的杖，对啊，所有东西本来就不能的，所以我的手。也要不要成为神的手，我手中的杖也不要成为神的杖，这是第一个神对我们的挑战。能力不在于我，在于神，神早就种在我里面了，我只要把它放在该有的位置上，神就帮我们。第二个，10到18节还有27到31节， 前面是成为神的杖，这里我要被挑战是我要不要成为神的口，我要不要成为神的口。摩西一直一直一直在那推搪，对不对？他说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能够跟神辩论还说口才不好。你有没有看？对啊，跟神辩论说你拣选我你错了哈，你叫我做你的代言人你眼光不对哈，我没有口才，对不对哈？我平常是不能输，对，左口笨舌的。对，神说谁是谁造的呢？谁造人的口？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。哎，神现在下命令句哦，他神不是跟他讨论，我呼召你，你愿意回应我的感动吗？神说，不要再讲了，去。对啊，那摩西说什么？那你最大，你最本事，你最凶，你说什么就做吧。所以摩西是这种口气的，所以为什么把神惹毛了？对不对？哈，所以摩西说他没有口才。口才是谁赐的呢？神给的。口才是神给的。我是没有口才的。我在家里面因为一家七口我是最中间的。对啊。那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呢蛮自卑，蛮不会讲话。从小到大我的记忆片段很少。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大概我六岁以前啊，应该差不多是六到九岁以前，我只有一两个片段，因为跟人互动太少了，互动太少就产生一种自闭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太少跟人跟我讲话，爸爸妈妈都在忙做生意，有时候发现原来我在这个阿姨手中，有时候我在姐姐的背后，有时候我在一个椅子上面一个人呆呆的坐在那边，大人都在忙，对。好，那我妈还跟我说有一次蛮危险的，以前的房子的那个都有一些铁笼可是那个铁笼的铁基跟铁基中间呢，当时因为我很小，我是可以穿过去的。我家住在三楼，妈妈在路上看见我在铁笼跟她挥手，把我妈吓得半死，立刻说不要动不要动，她就跑回家，她把我抱回去，她说如果一个不小心我就从那边就摔下去了。对，我说有吗？完全没有记忆，完全没有记忆，因为没有互动所以不太会表达，因为没有互动所以不太会讲话。即我整个小学最大的经验是常常老师要见家长，因为我默书不及格。对啊，那是我的常态。然后去到中学也是很好奇为什么同学都那么会问问题，老师说也没有问题，同学就问也没有问 有问题。好，下课之后他们就一窝蜂去到老师那边桌子那边问问题，我也很好奇就过去，他们问完了老师说有没有问题，我说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问题。连问问题也不会，讲话表达都不会。对，所以 你今天看见我在那边，哎，一个不会讲话的人要做教导，有没有很神奇？对，一个不会讲话的人要讲道，有没有很奇怪？很奇怪啊，我在母堂常常跟同工说我其实是不会讲话的，他们都很想丢石头给我。他说你讲这种风凉话。我说不是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理圣经所说的，是神赐口才的。对，因为如果他要我去做教师，他不给我口才我叫什么？对不对？我能做什么？我只能够叫的课就是默想课，讲完一句之后我们默想半个小时，先神后人在大地，我们用一个半小时来处理这三个题目。好，先神的意思是我们先来默想半个小时，之后再来默想半个小时后人，对不对？再来默想在大地。好，然后第 第四个半小时是做什么？想一想，我是卡在先神后人中间，还是卡在后人在大地中间？那天我就跟周你开玩笑，这样就可以过两个小时了，对不对？原来神给的，我们就有了。如果神呼召我，我只要走进他的呼召，就是他的责任了。对，因为他说是我啊。我猜你的，我与你同在啊，我启示你的，对，所以蛮多东西。光是这一段今天的默想，我觉得我好难哦。这段里面很多的东西卡住、卡住、卡住，不容易去好像把经文处理啊。那昨天晚上本来想去稍微默想一下哈，可是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软弱了，对啊，因为昨天下午打完球，原来蛮累的。打完球蛮累，之后晚上又有一些分享，也跟一些人吃饭分享，那去啊、都去到差不多十点钟了，十点还是十点多啊，我忘了，啊，所以回到家里呢，就开始收拾一些行李，因为今天下午要回香港，预备主持婚礼哈、啊，那有同工就说啊，牧师师母啊回香港结婚啊，误会误会，主持婚礼，所以哎整个人就觉得哇好累啊好累啊，对哈、啊，那所以就乖乖啊，连昨天看了一次之后就没有时间再默想，就今天早上才能够起来再想。神就给一个题目，能力与圣洁。神就给我整个大的题目，能力与圣洁。能力，我的手中的杖如果变成神的杖，能力就下来了。我的口愿意被神用，那神的能力就来了。那他推来推去，结果神就说好，我就用你哥哥，也用你。第十五节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就是传给亚伦哦。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。本来神是要直接用摩西的，现在神就说好，我用两个人，等于是神的话变成什么？没办法直接启示，神的话要启示了摩西之后，再从摩西传给亚伦，亚伦再传给百姓，所以等于摩西现在在自找麻烦。摩西把神的启示从第一声把第直接沟通变成间接沟通，这是第一个他的计较麻烦。第二个计较麻烦是什么呢？如果是沟通过程里面传的越多，是不是失真度越高？是不是？所以他又产生一个困境。后来呢？后来亚伦有没有替他也很多麻烦？很麻烦哦。对啊，最珍贵的十诫，那个不叫手抄本，那个叫神抄本，对不对？神直接啊就气下，那个就 摔破了，因为亚伦帮助百姓做了金牛犊，摩西责备他的时候，亚伦还说什么？百姓逼我的、啊，百姓逼我了，把金银给我，我就把金银丢到火炉里面，那个牛自己就跑出来了。天才啊，果然是口才很好。他找到一个口才很好的哥哥来辩驳，来传话，来，然后那亚伦又强，又后来又站在跟米利安同一边，对不对？批评摩西，独揽大权，所以原来摩西在计较麻烦。神为什么发怒？神说你不知道我整个计划，我整个启示，我的拣选，我想直接。现在摩西你这样 好像吞吞吐吐这样的去逃避责任，我不得不因为你的缘故多找一个人，把我的启示从一层变两层，把整个问题变得更复杂。原来当我们这样去推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会找计较麻烦。对，因为我在用我的计划，我不用神的计划。神会不会怜悯我们？也会。你喜欢我就替你多找一步。那所以原来神也会怜悯我们，可是这种怜悯是在他生气之下。你那么顽固，好了，我就顺着你的方法，用你的方法去做，问题就来了。对，问题就来。口才本来神给的，神说好，现在我要给谁呢？我给你口才，也给摩西口才。 我们都给那个亚伦口才，然后呢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，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。这种的关系有没有产生张力？对啊，谁是哥哥谁是弟弟？哥哥是亚伦，弟弟是摩西。现在呢，哥哥要变成口，弟弟要变成神，变成神，所以那个互动就产生很辛苦的互动。对啊，有谁会把你变成神呢？前几天我们跟一些牧者去退休，对啊，那个其中一对夫妇，那个太太呢就觉得先生很聪明啊，先生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，因为先生跟他谈恋爱的时候跟他说，你知道我们的头发有多少吗？大概是2900多根头发。他说哇，你怎么都知道啊？他说对，因为一般人是有3000烦恼丝。他说哇，你好厉害哦，好聪明哦。台湾的蝴蝶有多少？他说哦，我查过了，台湾的蝴蝶品种大概是多少。哎，他很多资讯很厉害。那我们就说哦，你糟了，因为太太已经把你放到神坛上面了。如果太太把你放在神坛上面，你就不能犯错了，他对你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了。对啊，我们努力把你救下来。好，不要上神坛。我们要做回什么？普通人。你作为普通人了，你犯错那就 OK 咯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是神呢，你可以犯错吗？你不能犯错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把你的牧者变成神哈，我们要努力从神堂上下来成为人。对，可是神在这边，因为他在旧约，他要做一个事情，他要摩西成为他的代表，所以他讲了这个东西，亚伦要把你看成神，所以摩西跟亚伦相处的张力就越来越大。若不是摩西在那边跟神争辩，直接他就成为那一个代表，对不对？那亚伦的位置，亚伦也会被用，可是亚伦就不会产生跟摩西这种张力。你可以想象吗？亚伦说我是大祭司啊，对，大祭司上面还有一个叫摩西，那到底你是什么身份？那个蛮不容易的一个身份。所以我们要选择聪明成为神的口，不要用我的口跟神争辩，对，成为神的杖，成为神的口。第三大段，明白神的圣洁，19-26节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，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，好严重哦！神为什么要杀他呢？是不是因为前面神已经气他愤怒了，现在累积到一个点数就要杀他呢？不是，如果神要杀他，那摩西还存在吗？他应该不见哦，摩西早就死了。所以神想要杀他这个动作是要逼他去想一些东西。当我们面对神要杀我们的时候，事实上已经去到是很严重的，我们必须要想，神你为什么要杀我？通常蛮简单的，他用你身边的人杀你就够了，对不对？神不会直接出手的，因为他一出手我们都没命了。他用身边的人杀我们，他用一个环境杀我们，他让我们好像感觉走到困境，走到没路走，是不是？没路走，我要不要想为什么我会落到如斯田地啊？对不对？神好像把一些东西封杀的时候，我就要去思想我的人生这样走下去吗？对，蛮多同学你来的不一定是全时间呼召哦。我觉得神用学房有一个特别的功能，有一种很深的医治功能。有一些你来一年，他就在医治，很深的。我们就想说，神啊，你呼召我来去服侍你吗？神也许说，第一步不是，我呼召你是要为了医治你，医好再说，不医好呢，其他都不能说。 所以学房 来到学房，是不是你前半段有几个月都在哭啊？对不对？那干嘛一进来哭啊？我被逼的，所以我不得不哭啊！来很辛苦啊，要哭啊！不是，都不是，是神的恩典。原来他用我们之前，他一定要重新维修，是不是？修好才能用，重新医治，健康再上路，这是神极大的恩典。对，他逼着摩西，他要想要杀摩西，那摩西就在那边要思考一个蛮重要的问题，对啊，神为什么要杀我呢？对啊，也许那个这个经文难解的地方是，想要杀的是摩西，可是反省的过程里面动手的是希波拉，是不是？动手的是他，他又立刻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，这是真奇怪。对，真奇怪，如果答案早就知道，为什么又不做？有没有？所以他可能就牵涉到希伯来人的文化跟米甸人的文化，两个文化的一个差异，这个差异都跟割礼有关系，就是行割礼的时间，这个差异。所以这个差异，也许有人说是摩西跟希伯拉曾经经为这个东西争论很多次，孩子出生就什么时候行割礼，对啊，应该是第八天嘛，对不对？那可是那个米甸人行割礼的不是这个时间表，所以他们已经早就争论到神要杀摩西的时候，希波拉立刻就想说哦，割礼哈，立刻就去行了，行动了。对，所以这个东西是文化的差异，是他们之间有的冲突，在摩西跟希波拉的心中都了解的事情。对，那他用什么呢？他立刻用火石。那这一期我们去寻的旷野呢，我本来是要捡的石头，后来就没有捡。后来有两个弟兄宝云跟还有那个赵光，他们又捡到石头哦。那捡到那个石头也觉得啊，只是一个纪念嘛。那后来那个管理公园的人呢，就示范了，就拿起他们两块石头在那边敲，一敲一敲，敲完之后叫我们闻一下，哎，有火药味哦。原来火石就是那种石头，矿也很多，对啊，所以不需要拿刀，对啊，就两块石头这样磨磨磨磨磨磨，就产生那个尖锐，然后就产生火，就有消毒的作用，它就好像一把刀这样。火石就是这种石头，所以下一次去到那个矿也记得多捡几块回来，对啊，哈，对。吵架的时候就可以磨一下，对，大家闻一下，哎，还是要平静安稳一下比较安全。神要摩西去想一个东西是圣洁。摩西一直好像有没有在挑战神？他一直在挑战神。摩西一直挑战神，神一直好像是让他一直跟他说，不要担心，不要忧虑，不要愤怒，不要怀疑，不要这个，不要那个。后来连神都惹毛了，对不对？神都生气了。所以神要让摩西了解一个东西，我是圣洁的。我之所以一直用你，不是因为你全然有道理，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你我不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原来我们被用是因着神极大的恩典，神怜悯我们。可是神会没要求吗？神有要求，神绝对有要求，神的圣洁有要求，神对立约有要求。如果他的约是说所有被拣选的以色列人都要行割礼，成为立约的记号的话，那我们不遵守就没有那个约的记号。新约不一样，新约耶稣成为那个立约的记号，就是圣餐，他的杯，他的身体，对。那可惜在旧约，整个割礼就是这个印记，就是这个印记。所以在这一点帮助摩西去思想一个蛮重要的东西，神大有能力，神愿意用我们。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神好像都在迁就我们，可是去到最后，神不是没有要求的。我们一遇到他的圣洁，神是不会妥协的。神的约跟神的圣洁是他绝不妥协的部分，绝不妥协。他有怜悯，他有慈爱，可是他守约，可是他整个对约的要求，他整个对圣洁的要求不能够跨越，不能够跨越。我可以做的是什么？主，我 不够圣洁，可是你光叫我，我认罪，我认罪，我就可以回到他的恩典当中。所以神透过这一章让摩西知道能力与圣洁，这一幕对摩西来讲应该是极其深刻的。以后他带领百姓就会更清楚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以后他带领百姓就不会用他继续的方法一天到晚跟神在争辩。所以后来的摩西有没有不一样呢？很不一样。如果以现在的摩西遇到以后带领以色列人的问题，他以色列人一天到晚埋怨，那摩西会起来说什么？你以为我很想带你们吗？你们这些悖逆的人，我一早就想逃离你们的，管理你们多累你知道吗？可能摩西就跟他们在辩论了，那结果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摩西从这里就学会一个，原来神是圣洁的，对，我不要再跟神争辩，对，我跟神争辩他是什么？跟神争辩是疗伤初期要做的事情，跟神争辩不要成为我们成熟之后的事情。因为如果我成熟之后还停留在争辩的话，我的生命就浪费在争辩过程。要不要跟神一直在那边好像主啊，我不了解我不明白，可以初期，我在疗伤的初期要把这个感觉告诉神。可是如果神已经在医治我呢，我就不要再浪费时间跟他再去争辩，因为一争可能就几十年了，对，一争就几十年了。我要从那个争辩的过程里面开始进到另外一种学习。有困境的话，我把那个苦告诉神，不要唱争辩之歌，我要唱哀歌。如果是医治的话，那就诗篇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宝贵那个宝藏。那所以跟神互动有不同的方法。神的确很爱我们，可是他的圣洁是不会妥协的，不会妥协。最终我只是代表他，就算在地上别人看我如神，最后我都只是人。真正最高的圣洁是他，我应该求恩典走进他的圣洁当中。这一章有一个极大的祝福，能力跟圣洁。一个人走在能力跟圣洁双重的祝福当中的时候，他的服事就长长久久。只有能力没有圣洁，服事可能昙花一现就过去了。有能力又有圣洁，服事就一直去到见主面，对，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提醒，对，要服事就要长长久久。要服侍，要能够长久，又能够走进一个快速的成长，就是对神的圣洁有更多的了解。服侍就可以快速成长。谢谢主，愿神赐福他的话语，也大大祝福每一位。